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那样的有把握，因为知道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。复活的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赞美，谢谢你在我们时刻与我们同在，生命载路与我们同过。早晨我们再将我们的心来献给你，因为你在十架带死的时候给的就是你的自己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复活主活在我们的里面，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，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低谷，主你来前，你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这位爱我们的主，负我们一生的责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我们的主，主活，主已经复活了，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主，你还要再来，还要再来提接我们回家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这个时刻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看顾。我们要把赞美、尊贵、荣耀都来归给你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主，主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赞美主，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。这些日子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啊，我们从约翰福音进入了使徒行传，我有机会我就一直读一直读，停不下来。虽然使徒行传不是第一次读，但是呢，每一次读里面那个新鲜甘甜，特别越读心里什么越感动越震动，而且很兴奋。我不晓得你们读使徒行传，我们往后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看到主从死里复活，他吩咐门徒等候圣灵，然后借着圣灵的降下装备了圣徒，做了何等奇妙的事。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的表现，哇，真的让我心里很羡慕，觉得我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早晨我们要一起来再看一看主给我们的托付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看一段这个主对我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四节到第八节的节录。他对着他的使徒，他要升天之前他的吩咐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好，在这里主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他向他所爱的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，他开他们的心窍，认识神国的事，而且他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受圣灵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想过主耶稣复活之后向他们吹过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所以他们领受了没有？领受了圣灵。这个圣灵进到他们的里面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重生了。然后神就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就让他们明白有关神国的事。以色列人心里一直想的是以色列复国的事，但是主耶稣来告诉他们，一个国度是属天的，是属神的，是神当初借着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答应给他们的一个荣耀国度，开了他们的眼睛，看见属天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国度不是只给亚伯拉罕的，是给什么？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的。请问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凭着信心进入亚伯拉罕的后代的。我们他是信心之父，凡是在信心里认识主进入的都是属于这个国度。所以主耶稣明明吹了一口气得了圣灵，但是你看主耶稣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。要干嘛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干嘛？等候。所以不要走，留在这里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父答应给我们的东西。主耶稣活着受死之前说过，我要去，圣灵要来，对不对？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，我若不去圣灵就不能来。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圣灵要来， 是父所应许的，就答应给我们的东西。所以他虽然吹了一口气说受圣灵，还要他们等父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让我们知道圣灵的经历要完全，一个是里面，一个是外面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能力。好，我们来看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之后，主进来了，我们重生了，但是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还要有一个能力，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站住的，我们需要从耶稣基督来的能力。这个就是圣灵的洗要降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等候这个圣灵的洗，第八节讲得很清楚，得了圣灵要干嘛？得着能力，得了能力要干嘛？做我的见证。而且这个见证是从近到远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说，重生了，救恩完成了，你们已经有悔改的心，我有赦罪的恩，但是这还不够，你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，你们得着属天的国度，你们要去告诉人，要活出这个生命，见证我，要做我复活的见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常说追求主，等候主，等候圣灵，追求圣灵。我请问你们，目的是什么？是得着能力，叫我们刚强，做主的见证，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，叫我们活出主，叫我们说出主，叫我们传扬主。圣灵来不是做我的装饰，不是成为我一个经历，哇，我被圣灵充满过啊，我有过这个经历啊，我说方言哦，我唱灵歌，我有医治的恩赐，我有赶鬼的恩赐，我有这个恩赐，我有这个那个恩赐。 It's never about us。 圣灵来只做一件事，叫我们得着能力，做他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所得的都是为了什么？彰显我们的主，来证明说他已经复活了，他是主，他是基督，他是受膏的君王，他活到永永远远，他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我们来都是要做这个见证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要搞清楚，主耶稣完成救恩了，把我们跟神之间的障碍除去了，赐下他的生命，说受圣灵，明白神的事，然后呢，还要等候能力的圣灵，好叫我们做见证。这是主的托付，从来没改变。这个见证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？我们刚才唱过那个诗歌，对不对？直到他回来的日子，直到主回来之前，我们都是在地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在我们环境里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早上的题目就是，我们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那你自己要先有个把握，好，主复活了没有？复活了啊！我们很简单哈，我讲大家都很熟，我们今天就集中在使徒行传。你看哈，好几处他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，永远不脱离这一句，彼得这个三次否认主，带着一票弟兄去打鱼的那个家伙，怎么样？等候圣灵，被圣灵充满了。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他照着主耶稣吩咐，等候等候圣灵降下来。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，大家怎么样？那时候各地来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聚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们是不是喝醉了？”彼得站起来，他真的是你看得着能力起来做见证。他说：“这个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做见证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不是喝醉了，我们乃是被圣灵充满。这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。”然后呢，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他们医好了那个生来瘸腿的，然后大家就围来看，哇，他怎么得医治啊？这个彼得，这个约翰是谁呀？彼得马上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怎么样，转到主身上。It's not about us， 不是彼得，你真是有医治的恩赐啊，大能，我们来开什么彼得医治特会？没有，他说不是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 真的要知道主复活了，我们为着这个事情来证明。所以我们唱说主活，主活，我真知道他活在我的心中，他也活在我的生活里，与我交谈，与我同行，在我人生的窄路上他与我同过。我们都有这个样的经历，不是吗？我们做这个复活的见证人。到了灵前呢，保罗就说了，他解释说怎么样，我把我当日所领受的现在传给你们哥林多的圣徒啊。现在我们说，我们说保罗说什么，我把我当日领受的传给你们 Pomona 的弟兄姊妹啊。第一什么，就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基督已经怎么样，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而且显给基法看。基法是谁啊？彼得，对不对？显给彼得看了，又显给十二使徒看，后来又给500多位弟兄看。所以主复活给很多人看到，这些人都起来说，是的，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死了，埋葬了，这我们都知道的，但是他也复活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已复活这件事是清清楚楚，不只是一个人看到，两人看到，是超过500个以上的人，在当时的人都看见了。所以复活这件事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再下来的要见证耶稣复活，真需要能力啊。需不需要能力啊？真需要。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很难站住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在我们的环境中要为主站住，连挑战一下，我们出去跟同事们吃饭，跟同学一起吃饭，你要低头谢饭，是不是都有一点挑战啊？等一下我先谢饭，我等一下，不要讲等一下，我谢我，你安静，你闭起眼睛来，有没有这个胆量啊？还有个弟兄戴眼镜的，每次拿了眼镜就擦眼镜，好像在擦眼镜，那顺便祷告。还有呢，我们的 Albert 最会了，就开始心里说感谢主，好，感谢主。就是说你知道，你不要说啊，里面若是没有那个把握，那个主的同在的能力，你很多事情都不容易的。所以主耶稣才说啊，要等候，等候我给你能力，等候我降下圣灵，等候阿爸父答应给你的，所以你就能够得到能力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灵，所以要浇灌下来才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读看几处圣经，我们就会明白圣灵在做什么。使徒行传2:32-33，我们请弟兄读来。好，你看这一节很宝贵啊，弟兄们，若是能的把它背起来，你每次要想到说背的话，你就会很喜乐。这个耶稣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要你们注意下一节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他没有罪，他进了死亡阴间，仇敌不能控制他，罪不在他身上，死亡就在他身上没有权势，所以他带的是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开了门出来了。从来没有人离开死亡，进入死亡没有人出来，只有我们的主是拿着钥匙，意思就是什么，是敞开的，没有人能够限制他。出来了，升上了高天，掳掠了仇敌，回到宝座，怎么样，神将他用右手高举啊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之大，叫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一听到耶稣的名字都怎样，屈膝说，你是主，你是 the Lord， 你是老板，你最大。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听到耶稣这个名，因为他完成了救恩，他经过了试验，他成就了救恩，他无罪的羔羊为我们牺牲，完成救恩，无可指责，完成父神的心意，父太喜乐，天上地上地下都说耶稣你是主。所以神将他用右手高举。然后你们看到下一件事情，他就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浇灌下来。 哇，我常觉得我们认识就是主耶稣的荣耀了。上礼拜梁弟兄在这里讲那荣耀的那一面，对不对？门徒只看到他走了，他用但以理书来描述天上的光景，那个荣耀。可是这个荣耀没有停在那里，主耶稣得荣耀了，好像你若看个电影或看本书就结束了嘛。但是主耶稣做件什么事，他得荣了，但是怎么样，他就领受了阿爸所应许给我们的。主没有忘记我们啊，他来了就是为我们啊，不仅洁净了我们，叫我们与父和好，解决罪的问题，他还怎么样，领受了圣灵浇灌下来给谁呀？给我们等候的人啊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你想到这个 picture 你就要跳起来。不是停在主得荣耀，他把他得荣耀的灵，那个耶稣基督圣洁美丽顺服谦卑充满了爱和忍耐的生命，他整个人在圣灵里面浇灌下来，叫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圣灵。是耶稣基督得荣耀，耶稣他的灵是给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能力，我们才可能做见证，不然的话我们太软弱了。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所经过的所有的事他都没有失败，他把这个生命在圣灵里面浇灌下来。所以像使徒像彼得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他真的吓死了，发咒起誓否认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都复活了，他还我打鱼去，带着弟兄们回到本行了，去抄旧业，回到世界里了。他们就好像没有那个能力站住，可是当五旬节圣灵一降临的时候，你看他站起来说话，众使徒站在他后面，众人如同一人，在一个灵的里面见证主，然后听的人怎么样，扎心啊。多少人那天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当如何行啊，你讲的实在叫我们里面扎心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？彼得没说打鱼去，彼得说什么？要悔改受尽啊。三千个男丁那天不得了的力量，这跟那个三次否认主的彼得，这是不是差得很远啊？是同一个人啊，时间也没有离很久啊，那个差别在哪里？他得着了一个圣灵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得救，我们要等候圣灵。要知道主耶稣不是把我们洗干净洁净然后等着上天堂啊，主耶稣还有一个使命，因为神爱世人啊，都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才要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舍，好叫什么，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。他要我们恢复那个当初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与神和好，得着当初的生命，活出生命，享受生命，有丰盛生命的彰显，在地上人看见我们就说，啊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爱，这是神的生命，我也羡慕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在地上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神知道，神也托付这是我们的使命，神也赐给我们能力，所以要我们要等，不要什么，你上场去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你的装备没有齐全你就上去了，那你是必输的，对不对？神就说给你一个使命，但是你给你一个能力，神不会给我们一个使命没有给我们那个能力，所以他说要等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你们就得到能力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人。这是主的呼召，这是主完成救恩的第二的部分。我们要看远一点，好，要看到不仅是得救，我还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要活出主。好，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主也讲过，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，我们也为这个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所以很清楚，圣灵来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什么？给我们能力做主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搞错了，我们追求主，追求圣灵，It's never about us. 我要再三强调， 乃是为着做主的见证，装备基督的身体，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当基督的身体彰显的时候，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主，见证就显出来了。哦，那么我们讲到说，那我们知道了主复活了，保惠师也赐下了，保惠师来就是帮助我们做见证。那么请问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有很多面，我今天是很简单的讲三个面。哦，第一个面就是什么？生命的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最重要的还不是话语，最重要的是生命。生命的见证在《使徒行传》处处可见。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说是生命见证，人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。想想《使徒行传》哈，虽然我们才读了第一章，以前读过的，记不记得谁身上很明显像基督的？哪一个人？谁？司提反。为什么？下一个 slide。司提反大有能力，行了许多的神迹，结果呢跟主耶稣一样被嫉妒。他们还找了人做假见证，反正就要定他的罪。他在那里为他自己辩驳的时候，他从我们亚伯拉罕的历史开始一路讲下来，要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就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神的旨意。他是为这件事做见证，大家哇真是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听了他的话就极其恼怒，向司提法咬牙切齿。司提法呢反被圣灵充满。弟兄姊妹，若不是圣灵充满，谁能为主殉道？见证人的原文就是殉道者。若不是圣灵，若不是耶稣基督里面的灵，主来的就是一个殉道者，就是一个舍己定十架的生命。若不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若不是得荣耀耶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谁可能在这样的时候站住呢？他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了神的荣耀，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他就说天开了，他就描述他所看见的。这些人听了受不了，捂着耳朵大叫，就把他拖出去，用石头把他打死。他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，而且说不啊，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。你说这个话，求主求父接受我的灵魂，不要把这罪归给他，像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十架上说的话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 the key verse 就是他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被神的灵充满，不仅得到能力，而且怎么样，天会开啊，我们的眼目不看在环境里，我们会看见主，知道我属他，知道神是我的神。你一下地上的事就摸不到你，反而有一个主的生命的反应为他们祷告。就怎么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有没有这样被冤屈的时候，有没有受委屈的时候，有没有被人苦待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是包容人，赦免他，说主啊，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圣经上说要爱你的仇敌，并且为逼迫你的人祷告，就是这样的生命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多说这方面的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若是要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我们要挑战自己，我能不能爱我的敌人，我能不能为逼迫我的人祷告？在你的心中现在有没有几个脸，还是一个脸？希望不要太多脸浮现了。好，你能不能爱他？你能不能为他祷告？我说我不能，主你能，你帮助我。好，那这样的，我想这样的经历见证弟兄姊妹在座的一定有很多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的见证，赞美的见证，颂赞的见证。大家这个很熟吧，保罗希拉啊，他们传福音释放了那个被巫鬼所附的那个侍女，结果呢那个一批人呢就是用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女孩子去赚钱的，结果这个女孩子被释放了，他们就很火大，就告到这个官府那里，他们就把保罗希拉呢就抓起来，怎么样，剥了衣裳，棍子打了很多棍， 然后下在监里还要怎么样看守，然后是在内监还要上了牧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个人做了这么好的事，莫名其妙，因为他们那些人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就把他们给抓到官府里去了。这个官府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就剥了他们衣服。像不像主耶稣被棍打？主耶稣是被鞭打，而且是打了许多的棍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丢到监牢里，又上了牧狗。主耶稣是被钉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遭遇的不会过于主所遭遇，但是仆人不会大于主人，学生也不会大于先生。主所受的，我们必不可免，不一定是 physically 经过这样的事，但是在原则上有的。我们有没有被剥夺？我们有没有被伤害？我们有没有被冤屈的扔在一个地方没有自由，在一个光景里面，在重压之下，如同上了木狗？我们在我们的遭遇里有啊，为着主的缘故，我不说你自己犯法进了监狱那是另一件事，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有没有受剥夺、受伤害、被限制，或者有重压在身，因为主的缘故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夜半啊，当半夜的时候，我们最近好几位弟兄这个受伤啊，从梯子上掉下来，这个肋骨摔了，腿摔了，请问你们啊，哎，那位好几位啊，最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半夜，半夜的时候最痛，真的，夜里可能所有的打扰都没有了。啊，体力也是最抵抗最弱的时候，一下子所有的感觉特别明显，痛啊！可是我们的弟兄们在夜半的时候怎么样？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我们能在我们受压的环境里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我每次都会想，他们唱哪一首诗歌？圣徒诗歌700多首。哪一首啊？哎，你们觉得他们该唱哪一首？啊，主活，哎，那也不错，对不对？蛮好的。还有什么？一想嘛，赞美不是说我真是苦啊，对不对？我在我什么潦倒孤单的人生旅程中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他是赞美神啊，赞美的诗歌啊。你们能想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总得心里有一首赞美诗歌啊，有没有啊？心里有没有一首赞美诗啊？哪一首啊？赞美的意思就是什么？你在你的环境中看见神啊，你的眼目不在你的监牢里啊，不在你的困境里，你看见他，你赞美他。也许起先没看到，祷告嘛，祷告祷告祷告，我的人就像斯蒂凡，灵里就开了，天开了，我就能唱赞美。原文叫唱赞美，弟兄姊妹一定要操练，有一首赞美诗是会背的啊！给你们一个功课啊，要有一首啊。西安有没有？来，有没有唱一首？啊，西安最会了，圣徒诗歌他特熟的。哎，他常我们聚会一半，他说：“阿姨，等一下聚会末了，我有个感动，我们唱某某诗歌。”说好，西安最多诗歌在他的不能说肚子里，脑子里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有一首诗歌是在我受困的时候要唱的，在我软弱的时候我要唱的，一定要有一首，好不好？这是大家留给大家的功课。好，好，那最后一个方面的见证呢，也多方面了。我们今天讲三个，一个是生命的见证，颂赞的见证，第三个是传扬的见证。我们要去传，人要在我们当中看我们传扬，看我们见证主。在这里好几个例子，对不对？好，讲到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会来到。所以做见证传福音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你要主回来就要传福音，传到地极主就回来了。再来呢，使徒行传2章36节，我们这礼拜要读的就是当彼得讲完道的时候，他们听了扎心，最后一行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。然后再下一个 slide， 你看当使徒行传再往下读的时候，第4章在这里怎么样？他们被捉拿，但是呢他们怎么样？ 还去讲生命之道，以至于第四节说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，光男丁就怎么样5000，这个力量不得了，这个力量不得了，那个对主的认识，圣灵的能力，给他们胆量、智慧、口才，施行奇事，而且真理讲得那么清楚，所以听见的人都扎心，都信了，一批一批的。我们婆婆那聚会教会也不错啊，2024年我们也好多人受浸，一批一批，对不对？有时10几个人，有时20几个人，感谢主啊！教会若是真认识主，有圣灵的能力的，就是应该是活的，是有这样的光景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要等到福音聚会才来传福音，我们在生活中人就见到福音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年轻人在一起有一个专题，我们讲的是财务管理，但是讲着讲着我们讲到一些见证，忘了一对不信主的年轻夫妇就说他们要信主，所以回来在路上 Albert 说，阿姨，这也不一定要福音聚会才要传福音，他说只要我们做见证就有人可以认识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做见证，我们活出见证，我们口传见证，见证耶稣基督是主，人就有机会因着我们来认识主。这些场景我们去读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四维有压力有抵抗的状况之下，他们活出见证。所以以赛亚书43章12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，没有别的神，我是真神，你们是我的见证。所以人要认识神，人要得着救恩，人要进入神那个心意，必须靠我们已经得救的人，我们在生命中显出，叫人看见，我们用口传扬，叫人知道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多面里面，我今天只提了3面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神的旨意不改变，主耶稣的托付没有改变，我们的使命也没有变，从世世代代直到今天仍是如此。福音的传扬从哪里？从中东到了欧洲，到了美洲，现在福音的火烧在亚洲。亚洲最明显的是哪里？中国。在中国这2个世纪，从上世纪开始，如火如荼圣灵的工作，压迫越大，得救的人数越多，看到圣灵的能力。那我最近听到了我们当中一位很宝贵的姊妹，她在中国为主赞助的见证，他们传福音做见证的见证，我觉得很宝贵。我知道这不是只是在使徒行传，只是从使徒时代开始直到主回来，历世历代教会中都应当有许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，所以我请他来为我们分享他的见证。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胡长菊姊妹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非常的感恩。非常的感恩梁师母以及弟兄姐妹给我这样的机会，能够站在这里，为主做了复活的见证。其实真的是感恩，能够神带领我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，能够我也非常的感恩神带领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，一家人都在这边。特别是在服事当中，我经历了神许许多多的恩典。这些年虽然中国的教会一直在逼迫中走着，一直在被打压当中，但是教会从来人数没有因为逼迫而减少。教会虽然被封闭被拆掉，十字架被拆掉，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靠主刚强站立，教会遍地都是，从一个教堂被封，然后到10个小组、20个小组、30个小组被建立起来，甚至在一个城市里边、一个社区的里边、一个家庭的里边都被建立起来。那弟兄姐妹，一下的时间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跟弟兄姐妹有一点我个人生命当中神对我的一个带领，特别是在我服事当中的一些的机会和恩典。那我第一次被抓，第一次被抓是被关押了45天，第二次 为福音的缘故，坐监呢是121天。那后边的陆陆续续的被谈话，甚至十几个部门联合执法，教会被强制取缔。那以后有机会慢慢再给弟兄姐妹讲。第一次坐监是在1995年的11月17日，是在四川传福音。那一次我是第一次被差派到四川，我们当时有3个人。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哥哥，还有一个是张凤伟姊妹。那我们我想着到四川应该是比我的家乡好，谁知道到四川那是一个大山区，真的是一个大院子，上到山上就是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的路程。然后我们就在山上背篓子给他们摘橘子，就传福音，也特别的喜乐，很开心的就是他们能够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都信耶稣，特别的感恩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，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苦，在生活上会经历很多的苦，吃的住的可能特别特别的艰苦，但是我看到神使那地的灵魂能够得救，这是我们最感恩的。在有一天第十五天的一个晚上，因为当时几个山头上的弟兄姐妹他们信的传福音信的，然后我们就聚集在一个接待的家庭的里边。在这时候当时我正在房间里录诗歌，我的哥哥正在讲道，然后张凤伟姊妹呢当时是带敬拜，刚带完敬拜正开始讲道，然后就听到外边急促的敲门声了。哎呀，谁知道就派出所来的。其实这是我在我的脑海里边没有想到，在这个大山的里边竟然有派出所的人，真的没有想到。因为在我们之前没有出发之前呢，有谈过很多的，背诵过很多的关于苦难的经文，受逼迫的经文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山顶上还有执法人员能够在这里，我想到我们在这里绝对是没有事的。谁知道真的正在录诗歌的时候，派出所来了，并且来了十几个人，一下子就把我们敲门，然后就把我拽着头发就从那个房间里拽出来，一脚就把他踢到地上。当时的时候我都懵了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，谁知道最后才知道是派出所，然后就把我们手脚都绑起来，脚当时就没有绑了，把手绑起来，反着一个挨一个，一个拴着一个，然后就开始走。山上当时是下着雪，下边是下着雨，山脚下是下着雨，2个小时的路程，衣服都已经湿了，再要过一条小河，那我因为我当时的穿的是高跟鞋，就一滑滑到那个河里去了，然后衣服就全湿透了。我想着到那里去了肯定要暖和一点，派出所肯定是要有一些取暖的，谁知道到那里没有任何的取暖措施，然后上来就把我们3个人都分开。当时那我哥了他就跑了，在过河的时候他就跑掉了哈，我们能跑就跑嘛，当时都随时准备跑，然后我哥就跑掉了，剩下我们2个姊妹。然后人家去了之后，那个跑的人是不是你哥，我说不是，他说还不承认，然后就严刑拷打，上去就开始打。打了之后啊，那真的我那个时候是很瘦的，我才十几岁啊，那时候才17岁啊，然后他一脚就上去把我踢了很远，就把我踢了很远，但是踢倒了我又站起来，然后踢倒了我就站起来，然后他说到底是不是你哥，我说不是，因为我怕我哥没有跑掉，就是我怕他没有跑掉再被抓回来或者怎样，所以我就没有承认了。那弟兄姐妹你知道，然后他就不满意我的回答呀，不满意我的回答。其实这中间有很多，那我就感谢神，然后他就上去一巴掌打在我的左脸上。那些人很狂的，真的是很，派出所的人就像土匪啊，他很狂的，然后打在我的左脸上，我的整个左脸就不知道是自己的脸了，然后再又打到我的右脸上，然后这个男的就轮流打，然后打的我当时就整个两眼冒金花呀，我都不知道是，完全不知道是自己的脸了，再加上天气又冷，天气又非常的冷，然后他们也打累了，也走累了，然后就把我靠在那个窗户上，当时就是钢柱嘛，钢，我们国内说是防盗网嘛，防盗网钢柱，然后反手背就这样靠着举一个晚上，我也不知道的是几点钟，因为没有时间，也不知道，估计大概就是10点左右，然后就被靠着，我想的是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过，然后他们就把门给锁了，那就把门给锁，我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，我想今天晚上肯定活不过去，今天晚上肯定会被死掉，肯定死掉，最后我就不知道了，估计大概过了1-2个小时之后，我就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是睡着了，我回来我还一直在想。我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昏迷过去了，就不知道。然后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是他们开门的时候，我才刚刚醒过来。他们第二天就把那个门打开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着我还活着，我说主啊，我还活着。 心里就有一句话，配为主的名受辱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如果不是主站在我旁边，我坚持不了。如果这件事不是主让临到我，我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掉在地上。我没有哭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我心里知道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你们不要怕的。唯一怕的是把身体和灵魂一同灭在地狱里的，你们正要怕的。可能我现在讲到，每次讲到我这一段经历的时候，我也许会有感动，我也许会有感动。因为我在家里，我是姊妹八个最小的，我没有挨过打，但是到那里受他们各样的羞辱，就是他们各样的辱骂，各样的打。第二天把我和另外一个姊妹身上就挂了一个牌子，写着我们的名字，库昌局张凤伟，河南非法传教，说我们是非法传教，拿个喇叭。我当时也是穿的一个长的衣服，很长的，当时是个红色的呢子，我记得很清楚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昂首挺胸，就站在，就走在前面，我们的手背靠着，没有一句怨言，我们两个互相的激励，彼此的鼓励，感谢神。三天一个集，在四川三天一个集，然后很多人，我们说主啊，如果不是你，没有这么多的人认识我们，我们是为传扬福音的缘故，为传扬福音的缘故。第二天就把我们送到了，游完街就把我们送到了看守所，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5天，被关押了45天，也就是说在关押的这段期间当中没有挨打。那我关的是一个临时的，犯了小错误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呢，张凤伟姊妹被关在了一个属于看守所，我关的是一个拘留所。那在这里我就没有挨打，没有挨打。但是神很奇妙，那里人就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有很多做妓女的，有很多就是说失手打人的，或者吵架的，斗殴的，这样的进去。然后我就给他们传福音。有的刑事重的人，如果审了之后，他在这半个月不能够放出去，就关到张凤伟姊妹那里。被关到他那里人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在那个里边，小胡给我们传了福音，他说他给我们传了福音，他就知道张凤伟知道在我这里传了福音，到他那里再去干什么呀，接受生命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建造。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。特别是有一个姊妹肚子疼得非常非常厉害，在那里边没有人把你当人的，不论你病得多严重，没有人，不论你求救多么的痛苦，你生命多么的困，没有人会理会你的。所以我说我为你祷告，他说可以，跪下来祷告完立刻就好，甚至感冒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在那里边真的是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是你神差派你来，这是第一次坐监在四川。 N 年我17岁，第二次是在湖南，那接着传我被放了回来，差不多都快过年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我在等候，我说神呢，我还要不要去传福音？我如果再坐监了又怎么办？其实我心里也有害怕，但是神给我力量。第二次我又坚定走上了福音，去一个宣教的路。那第二次是在哪里？把我差派到湖南的陈州。湖南的陈州，那在陈州当时的时候是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从陈州要到长沙，然后长沙的益阳，在益阳就是说做得非常的福音事工，做得非常的好，可是好景不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的那个老师就说，他说你不要在那里了传福音了，你要到那个陈州，再次回到陈州，然后去教这个神学。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的概念，神学不像在这边那个神学那么难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培训班，我自己也没上过神学。然后我说我自己都没上过神学，教什么神学？他说哎，不要紧，你来吧，边学边教吧。那个时候普遍文化都很低，普遍文化很低，神学都是拿来在家庭的里边10个20个30个，年龄普遍的都不超过20的。在我的班里边教的28个学生，最小的13岁，兄弟两个双胞胎， 兄弟两个13岁都是很小辍学的，有的家庭都是供应不起的，没有钱供应他们上学，就送到神学院吧，哎，都说哎送到神学班吧，都是这样。然后就在那里为了兴起湖南本地的传道人，我们就做了开办了这样的一个1年制地下神学。开办的时候你知道吗，我想着这次教神学了，我不用风里雨里了，不用在外边传福音了，心里有开始不愿意，到最后完全的接受，就像给他们做饭教书，哎呀，带他们晨祷，带他们做所有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�妹心里边也非常的开心，教了3个月，然后做了4个月，坐牢做了4个月，2001年12月21号再次被带到再次被抓。这一次跟第一次还不同，这一次更加的严重，这一次严重的时候特警全部都来，把整个房间整个都围着了。但是很奇妙的是我在楼上，没有人到我上边去，当时我正在给他们揣面，说准备包包子，准备蒸包子吃。结果一个姊妹去看我们，她说姐你赶快躲到这里边，她比我还小，她说姐你赶快躲到这个里边。当时躲在卫生间里边，我就没有躲，我进去了，然后我又出来了，我说你在这里好好的不要出去，我说你在这里好好的不要出去。她说你不要走，他说你不要走，我们当时声音很小。我说不行，这群孩子都很小，我说我自己经历过，他们都没有经历过。然后我把手一洗，我就主动走下去了。第一次我想跑没有跑掉，第二次我有机会跑没有跑掉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就下去了，下去了之后这些人他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然后被带到派出所，所有人都被带到派出所。我就把包啊该有的证据啊我都该销毁的销毁了之后我下来，然后又把我带到派出所里去，知道我是老师了之后就拽着我的头发，就一脚把我踹在地上，然后摁到地上，就这样开始打。打了其实每次挨打都是在派出所里边，看守所是没有挨打的。你知道在看守所的这段时间当中，然后神特别的给我开恩，当天晚上就送到嘉禾县看守所。在嘉禾县看守所神特别的恩待我，去了之后这个女管教她就说，她说小胡啊，她说你是信耶稣的，我听说，那你到这里了就看一下他们，他们都好哭，爱哭爱打架。她说你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她说这话的什么意思。当天晚上我就去了，然后那些人就凶啊，那眼睛很凶的那种眼光看着我，你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到这里来的，就是那些被关押的。最后才了解到这些女的你知道在里边关押了7、8年的，5、6年的都有，眼睛有的都关瞎了在里边。他们就哭就闹就打架，他们就我说我是信耶稣的，信耶稣的怎么会关进来的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说你们要不要祷告，我就真的为神做见证。弟兄姐妹我问他们愿不愿意祷告，他们愿意祷告。祷告是什么呀，我说我为你们祷告，你们就答阿们，真的为他们祷告。当天晚上就围成了一个圈，他们就让我们睡着他旁边。和我一起进的还有3个姊妹，3个学生，在这里边非常的受恩宠，没有再挨打。第二天就开始给他们唱诗歌做见证，那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他们在这边时间长了，他说让外边送饭的人给我们带粉笔进来，带了个粉笔，那个墙是水泥墙，我们就在了墙上写诗歌，就在墙上写诗歌唱诗歌，然后给他们讲圣经。那时候年轻，记了很多很多的经文在里边。我们常常说，如果没有这本圣经，我们还能讲道吗？如果没有这本圣经，你还能够，神的话语是在这本书上，但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哪里？放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些年我一直坚持每天读圣经打卡，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。在那个时候没有圣经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中国的教会能够有今天，是多少的宣教师他们流出了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所经历了一点，我就说这都算不得什么，都算不得什么。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吗，这一说就12月，然后到过年的时候，这中间是有一段时间的，中间是有一段时间。其中特别的有一个经历是，有一个杀人犯进来了，他把他老公杀了，杀了之后头上包着很多的纱布，然后他的手也是这样拖着进来的，拖着进来的。进来的时候管教提前都给我们讲了，他是杀人犯，那有他说你们让他照顾一下他。进来没有人敢让他睡在旁边，他就睡在我的旁边。其实我很怕，当时圣灵给我的感动就是说，这个人今天晚上会出事， 就圣灵很明确，那个时候就很直接，很直接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就告诉我他会出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出什么事，他那个两个眼睛就像鬼，那里边你我就不敢直视他，我也害怕直视他，他也不敢直视我们，然后他就睡在我旁边，我睡眠是很好的，但是在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就怎么样，我就坐起来了，我一坐起来我看我旁边的人也坐起来了，就是这个杀人犯他也坐起来，当时我就尖叫，你知道吗，白天的他进来的时候头上包的纱布，晚上头上是个光头，布不见了，手上的布也不见了，当时我就喊救命了，我一看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眼睛又瞪很大，舌头伸得很长，舌头伸很长，他在自杀，他就把他那个布取下来然后自杀，所以他的舌头伸很长，眼睛瞪很大，如果发现的晚他肯定会死掉，所以我当时就喊上面的武警，因为站的武警拿着枪的马上就下来赶快开门，然后我们这个睡的有十几个人，就是这个号里睡的十几个人赶快起来，有的帮他就赶快解呀，帮他解绳子，你们不要救我不要救我，哎呀当时的时候那个情况，他说他不想活了，他不想活了，其实他才三十多岁，为什么杀他的老公，他是家暴，他也我给他第一天传福音，第二天传福音，第三天传福音都不起作用，最后为了禁食祷告三天他才知道他杀了他老公，他就不跟我们讲话，完全是被鬼所缚，被鬼所捆绑给瞎子，法院检察院都见我，他说小胡啊，你救了人一命，你是好人，我是好人，你们还把我抓进来，你知道我曾经给检察院到法院的传福音，给所长传福音，然后在这一说就到过年了，在这里边他们也看到再没有哭声再没有叫声了，那就正好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嘛，那个所长就在上边走，站在武警那个位置，武警抱着枪每天站在那里，然后他说下边你们能够啊、哦，我可能要吵几分钟是然后呢他就说的，他你这个春节晚会每一个号里边都有一个喇叭，他说你们能不能听得清楚，我们说听是听得清楚，他们唱的还不如我们唱的，春节晚会嘛，我们就这样很大胆的说唱的还不如我们唱的，说真的呀，我说真的，那你们上来唱，他说可以，我以为是开玩笑的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，谁知道他真的下来把门打开了，把我们那个铁门牢门打开了，打开之后他说你们谁个上来唱，他们都说哎呀让小胡上去唱，我那个当时在里边的名字叫春天嘛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真实名字，所以他说哎呀让春天上去唱，春天上去唱，好我就上去了，我说我能上去唱吗，我今天还在问主啊我可以吗，我就这样去了，上去了之后站在武警拿枪的位置，那里边有话筒有音响，里边有话筒，然后我拿起话筒我就说祝福在押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获得自由，也希望在这里的领导们上帝祝福你们家庭和睦，祝福你们身体健康，新的一年当中工作顺利，然后我希望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所唱的诗歌只有都是基督教的诗歌，我今天为你祝福，哎呀我就唱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我们的神本为大，第三首我唱的就是我多想见到你远方的亲人，我说希望这首诗歌送给在押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的父母在期盼你们回家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改过自新，早日和家人团聚，我就开始唱这首诗歌，其实我自己也想家，谁不想家，我也想家，我也希望这首歌今天能够送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海外游子，可能很多人不能够回家，因为身份的问题不能够在父母面前尽孝，不能够在陪伴在兄弟姐妹面前，这首诗歌是小敏的诗歌，我多想见到你远方的亲人，我多想见到你哦，远方的亲人，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，听你说话的声音，我的心为你祈祷，祝你万事如意，不论在南在北，在东也在西，
同唱一首歌，主爱无比，因他是我们的心，真诚连接在一起。我们永远以爱相同，永远以爱相惜。不论在南在北，在东也在西，同唱一首歌，主爱无比，因他是我们的心，真诚连接在一起。我多想见到你啊，远方的亲人，多想看到你可亲的脸庞，听你说话的声音。我的心为你祈祷，祝你万事如意。这是我的心愿，让风儿带给你。我们永远以爱相同，永远以爱相惜。不论在南在北，在东也在西，同唱一首歌，主爱无比，因他是我们的心，真诚连接在一起。
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在这首诗歌唱完之后，所有的整个的监狱鸦雀无声，有的人在哭，也有的人在喊，说再来一首，再来一首。多少人期盼回家？其实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我也感受到很多弟兄姐妹那种对家人的想念渴望。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圣灵不单在使徒时代做工，今日依然做工。我们要带着使命，在这种自由的国度当中，福音不受限制。我们不论是通过网络，通过各样的方法给我们的家人传福音，福音不单在耶路撒冷，在犹太全地，在撒玛利亚，要传到地基。今天我们都是主复活的见证人。然后这诗歌唱完之后，我就去看了我的学生在整个监狱里边走动，这有上千人的一个监狱，这不是我能做到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大能。所长说，他说你说话比我们都有权威。我知道圣灵充满了整个的监狱，整个的监狱充满了赞美主的声音，在中国几乎不可能的事情，神做到了，神做到了，神的能力遮盖了整个的监狱，让监狱这个似乎让人无法喘气，似乎让人窒息的一个地方，成了赞美主的歌声，正像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赞美主一样。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美国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我们要有这样的负担。我们怎样能够得到这个福音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白白的得来，要白白的舍出去。有一个女孩子，她的老公在我出来的第三天然后被执行枪决，我出来的第三天，第二天我又去看望他们。你知道她说，春天，如果你不进来，我这一辈子都听不到福音，我会死在监狱里。因为他们是会执行，她的老公是执行枪决，他是无期徒刑，他是无期徒刑。所以不论是法轮功的还是什么，我们都在一起赞美祷告。给最后我出来的一个月，给二十几位在监狱里受了洗，领了圣餐， 领了圣餐，在那里很多的人他们悔改，虽然圣餐的饼和杯没有葡萄汁没有饼，但是我们用饼干我们用饮料代替，东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那颗心，我们是那颗心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我们得到了圣灵的能力，我们要为主做了荣耀的见证，复活的见证，你我都是主复活的见证人。阿们。愿主祝福弟兄姐妹。
感谢主，听到我们姊妹的见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。我的姊妹说，主鼓励她说，算是配为主的名受羞辱。但是我听我姊妹做见证的时候，另外一句话在我的心中，在希伯来书讲到那一行列的信心的伟人，主怎么说他们？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我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羞辱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。但是在主耶稣那一面，他看见我们为他受苦的时候，做见证的时候，主说这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抵挡罪人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不像真的我们姊妹们许多圣徒在中国的遭遇，历世历代为主舍命殉道的圣徒。所以听到他的见证，我想一想我们今天的难处，有更难吗？有更难吗？他可以在狱中带着他们一起信主，带着他们一起唱歌，带着他们一同认识神，为他们受尽，帮助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不看我们的环境，而是在那个环境里让主有机会活出来。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保罗希拉在那里唱诗歌的时候怎么样，所有的监狱中的囚徒做什么？侧耳而听，甚至地大震动，监门大开，狱卒一家得救。你看，很委屈的一个遭遇，却成为何等荣耀的见证，叫许多人因此能够蒙恩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难处，因着信心的缘故受试炼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看主，看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仰望他，倾倒他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能力，叫我们能够在所在的环境里唱赞美，活出耶稣基督他的见证，这样那个环境就有属天的意义，有永远的价值，日子就不是白白过去，不是蝗虫吃掉，是蒙主纪念的日子。日子都要过的，取决于我们怎么样来面对。所以越是艰难的环境，越是做见证的机会，我们要有不同的眼光。感谢主，我们彼此勉励，真的求主帮助Pomona的教会是一个活出基督生命的教会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教会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三个功课给我们啊，生命的见证，回去想一想，为你的仇敌要爱他，为他祷告。第二个见证，要想好一首赞美诗，把它背起来。第三，要传扬，要找人，要传扬。好，我们给自己这样三个功课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谢谢姊妹的见证，你大大的激励了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愿我们的眼光因着你的见证，能够常常转向天，从神的宝座来认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信息就停在这里哈。